好，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是今天的主题是救赎于外邦人。啊，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它的解释和最后的结论，都是与一个事情有关，也就是外邦人来找耶稣吧。这个也其实后面从23节这一系列的话，也是因为有外邦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直到后面一切都是与这些外邦人有关系。所以今天的主题为救赎于外邦人，或者换一句话就是说，基督为外邦人之光。那么我们如果看看我们经文本里边的这个标点符号，我们可以看20前面有个符号，大家注意一点，20节前的那个符号表达着什么？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如果我们再看27节，27节也是有新的一个分段号码。所以按照当时译者的理解，其实20到36节是一段嘛。好，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它也是我们把这些部分放到一起理解。有的时候这些上面的这些表题啊是很有用的，因为它在告诉我们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不是分段用的啊，这只是告诉我们其中内容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直接从这个20节开始吧。我们第一点可以看到来找耶稣的外邦人。我们先读一下20到2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当节期来崇拜的人中间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耶稣，来见加利利的这个波萨达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他们来了是要做什么？看耶稣基督吗？这个见呢，它包含着什么意思吗？就像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一样嘛，他是希望能够与耶稣基督有对话嘛，我们想了解他。那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并不是在想象文中，虽然这个人过来是有一些突然，但是在想象文中，外邦人与基督的关系并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家看一下12章的前两节经文，18到19节，咱看看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领袖所说的话。说众人听见耶稣做过这样的奇事，就来迎接他。你注意19节，法利赛人说什么？法利赛人彼此说：“我们所筹算的全没有益处。”后面说什么？十诫的人都随从他。我们要明白，当这个约节呢，会有十诫的各地方的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呢，有的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儒教的意识，有的已经儒了犹太教，有的其实是没有，但是他也是明白圣经是说什么，然后到过节的时候他也会来过节期的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已经看到许多的外邦人在融入耶路撒冷的路上，也是在这个群体中跟随着耶稣基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一小部分人，不是为了拯救所谓的选民以色列国，而是为了十诫。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3章，我们记得我们现在在约翰福音12章啊，在约翰福音3章，约翰已经清楚地给我们表达，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注意，他想尼哥底母的话不是天主来是要拯救以色列，凡以信主的犹太人他必不灭亡，没有，他说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世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约翰经常看到的主题。我们经常会把约翰表达约翰呢，我们经常会说他是为了世人写的。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看比较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他引用的旧约圣经特别多，引用的先知的话特别多，约翰就偏少。而且他经常提到天主对于世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来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像马太呢，他更多强调的是他来拯救谁，以色列人嘛。所以这个福音书他讲的视角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约翰呢？他要强调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那因为他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只有约翰记载了外邦人是在耶稣融入耶路撒冷之后来找耶稣基督，想见他，想跟他交流，想认识他，想了解他。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是圣经中所预言的，不是在新约才看到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虔诚的一个老人，他名叫西缅嘛。这个西缅呢，他是一个特别虔诚，在圣殿的一个人。耶稣受割礼的时候，他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说的一句话，也是指的我们去思考的。在路加福音2:31-32，圣经这样说，就是你设立在万民的面前，他是，你注意这个西缅说什么，他是照临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所以当时这个虔诚的老头，他看见他的救主，他说我亲眼看见我的救主，然后向天主开始赞美。这个赞美话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说他就是外邦人的光。但这个不，我们这里看的路加福音2是新约嘛，咱们看旧约的记载嘛。以赛亚书这个49:6，他说现在天主对我说，你做我的仆人。这是主，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49讲的是基督的，不是天主的义仆。天主的义仆是谁？基督嘛。好，所以他这里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支派，使以色列的全这个保全的民归回。后面说什么？这尚为小事，我必使你为列邦之光，将我的救赎使到什么时候？救恩使到地极。所以救恩呢也是非常清楚，在旧约中也是对象谁？对象不是一个小群体，而是全世界的。以赛亚书42，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呢，42:6，他说我就是主我就是主宣召你。他说为要彰显仁义，他说我援护你手，保护你，我使你做与民立约的中保。那这个是谁？好，这个是指以色列的吗？后面说什么？为列邦之光。所以当西面说，哎呀，你就是外邦人的光，这个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不就是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吗？所以当我们看到希腊人来召耶稣基督，我们不要觉得稀奇，耶稣基督来也是要拯救失丧的人，那这个包含着外邦人的失丧人，是不是？那这些人是谁呢？我们看20，那12:20，当节期来崇拜的人，他说中间有几个希腊人。你注意他用什么词？希腊人。但是这个词呢，我们在圣经中不一定是指希腊国的人，这个我们要明白的。其实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这个经常是用形容比如说希腊帝国境内的老境内的人，也有就是指的非以色列人，都能叫希腊人。很有趣呢，就是希腊这个原文词，如果我们研究它的部分，其实它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民或者外邦列邦啊。所以希腊这个词在犹太人的理解不是指希腊国，而是指犹太之外。你说牧师能有圣经证明吗？我可以啊。罗马书1:16，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好，你注意有两个字，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那一切相信这个范围大不大？大。一切是不是包括一切？是的。包括所有的人吗？是的。但这个所有的人能分两个群体，后面说什么？说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谁？希腊人。也就是说我们也明白这个一切人包括世上所有的人，然后他把世上所有的人分成两个群体，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按照圣经记载，你就是希腊人，我也是希腊人。好， 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中国中国历史上也是嘛，我们是华，这是夷嘛，就是有这个不同，我是我，你们是你们，对吧？不管你是谁，我们就以这样来区分。同样的，他们也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一切的人呢，包括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这个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这些人不一定是从希腊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具体，他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用这个特别大的一个词，就是希腊。这个我们不知道，只是知道他们是外邦人。外邦人，那外邦人为何要找耶稣基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得思考一下。那为什么他要找耶稣基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十节，他们来是做什么？他说来崇拜人中间嘛。耶稣不是刚在圣殿做了什么吗？他不是刚洁净了圣殿吗？那如果他们是过来敬拜的，崇拜天主的，那他们会不会去圣殿呢？会的。很有趣的一件事呢，就是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节经文，可能也会让外邦人有一些兴趣。你说他用的什么经文呢？马太福音有这样记载。上次我们前几周我们学习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学到他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地方，对不对？后面说什么？你们竟将它当作盗贼的巢穴了。他说你们这些败坏了天主的敬拜。但是你看他说我的殿必要成为祷告的地方，你注意前面三个字是什么？经常说。那这是不是引用了旧约圣经啊？是啊。那他引用的是哪一个经文呢？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咱看以赛亚五十六章七节，圣经这样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后面说什么？是他们在祷告我的殿喜乐，他们的活分祭和别祭的牲畜献在我祭台上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后面两个字是什么？万民祷告的地方。那当一个人听到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地方，而且说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了解旧约圣经的人是不是会有一个疑问？那这个是不是跟万民有关系的？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有可能我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跟耶稣这样的一种话有关系。他其实在这里五十六章的七节，其实他在形容什么？耶稣基督来施恩的日子，天主要复兴万民，对吧？这个是他所记载的。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能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圣殿是有外院的，外院呢是一帮人可以进去的，但是内院或者正院是外邦人不可进去，它是有个隔开的墙，这个墙横是有牌子的，上面写的不可进去。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外邦人从外院进到内院或进到正院，他这个会直接判死刑的，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那这个和以赛亚书所记载的好像不太一样吧？以赛亚记载的是将来我的殿必称为什么？是万民祷告的地方，是不是？那这个可能会引起外邦人的注意，特别是了解旧约圣经的爱惜天主话语的外邦人，那是不是你施恩的日子到了，对吧？其实我估计这个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提到的所谓的这个隔开的墙垣。你看他怎么说？二章十四节，他说也叫我们和好，将两下合而为一。他是指外邦人和犹太人。后面说拆掉中间隔断的墙垣。啊，之前圣殿中是有墙的，分开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但是基督把那个墙怎么样隔开了，都是我的子民，没有区别。那这个就是 很有意思。那也有可能他们只是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或者听见耶稣关于耶稣所做的神迹，然后跟随他了。咱们不能这个忽略这个向下文嘛。向下文呢，我们可以看十九节说什么，法利赛人彼此说，我们所筹算的，他说这个全没有益处。为什么？别人都跟随他，是吧？十诫的人都跟随他，那为什么跟随他？如果我们看向下文，其实他说众人听见耶稣所做的各样的启示，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只是从他们来的地方，来之前都听过有一位救主，他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位自称为基督的人，他把自己叫做人子，然后他们也挺好奇，那正好也是要过节嘛，我们去的时候见他们。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看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说的话，也是与外邦人有关系，有可能跟他们来找耶稣也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我们从下面，我们继续往下走吧。我们看23到26节，23到26节，在23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回答说，人子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我是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他说不落在地里烂了，仍旧一粒；若是烂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那么这23节就有一些可能需要问的问题，我把这个小标题叫做关于荣耀的回答。但是基督他是在回答谁呀？耶稣回答说，是吧？那他在回答谁呢？在这里我们就得看这个前面二十二节给我们这个答案嘛。他说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来告诉耶稣。其实这个不是向外邦人说的，这个是向谁说的？这个是向基督的门徒说的。耶稣是听到有外邦人要找他见他，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腓力告安德烈，安德烈才告诉耶稣基督，感觉他们不是特别愿意告诉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告诉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刚看到法利赛人因为外邦人随从耶稣基督而发怒嘛，生气。他们也我们也知道接期的时候。关于接触外邦人或不接近植物是有非常明确他们的习惯和文化嘛，会有要求的，啊，所以可能门徒们觉得，哎呀，这他们现在来，那这太尴尬了，对吧？那你说嘛，不你说，对吧？我们怎么有恐怕他见了他，那这些法利赛人更生气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摩擦。所以我自己认为从23到36这个部分呢，他不是给外邦人听的，他是给他的门徒听的，但是还是随着前面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教导的，来讲的。这个我们也得说清楚，就是正在犹太人准备杀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外邦人来寻找他。那这个不就是耶稣基督在讲比喻的时候要讲的，我要把之前给你们的葡萄园租给别的地方吗？这个就是我们前一周来学过的嘛。我要把之前给你们的要给别人，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爱惜，你打死主那个原主的儿子嘛。好，这些教导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开始做什么？转向谁？外邦啊，他的福音也要转向谁呀？外邦啊，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到的一个重点。后面他说，人子要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约翰多次以我的时候，基督的时候，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常见的事情。你可以看约翰福音2章4节。他有提及的，再看那个，我给你举几个吧，咱看7章30节，他这里说他们要捉拿耶稣，竟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什么时候还没有到。 再看一个八章二十节，这里说耶稣这话是在圣殿的库园内，他说教训百姓的时候，也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主题加上二章的四节，这个主题也是我们反反复复的在约翰看到，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时候。那这个基督的时候是指什么呢？基督的时候是形容他的十字架嘛，对吧？他受死的时间。我们这里耶稣说了，我的时候到了，好，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很有意思，他加了一个荣耀两个字，前面都是时候时候时候，而且是指他的死亡，但是这里他说我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指的他死亡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但是也是有他复活和升天得果子啊，这样的一个所包含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仰望我们信到本末的耶稣，他为我们将他因为将来要得什么喜乐，就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面。你看他死后是要得到什么荣耀的，这个荣耀是指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也更多也是后面包括他的复活，他最后崇高，他最后要坐在基督的右边，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好，这个我们可以在比如说旧约中也看到，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这里又有一个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他里说我的仆人必要甚相通，必行举上圣，他说激起后面说什么崇高嘛，这个是指天主要给他仆人的地位。咱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的八到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基有人的形状，将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十字架的痛苦。第九节，所以天主将他升为至高。那这个是不是以赛亚书的这个话？是的，他说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听见基督的名无不屈膝。他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荣耀给天主就是父。他最后呢，他是受苦，但是受苦后得荣嘛，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个我们知道应该是包含着他的十字架，因为后面他说一粒种子烂在地里结果嘛，也就是说荣耀必须先有什么死亡才有结果，死亡所带来的结果。好，所以他这里也是包含着他的死埋葬复活和荣耀。然后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所举的比喻，这里是关于种子的比喻。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这个比喻没有人会不知道的，感觉我们现在不了解农业这一方面，但是这个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烂了啊，如果它不死掉啊，如果它不烂了，仍旧是一粒。若是烂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不经历我要经历的，那我不能得果子了，我不能有后面的果子了。耶稣在告诉我们，他将要受死，就如什么种子一样。他死能带来许多果子，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我的死能成全我们的救赎。你可以想一想，好，耶稣基督的死改变了什么呢？哇，那改变了很多，改变了多少人？改变人灵魂的结局， 胜了撒旦，赢得了世上的权柄，他确实是非常有果效的。很有意思，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保罗用同样的比喻来比喻复活。他说：“愚拙的人呐，你们所种的若不先死，就不能生。”所以这个也有一个含义，就是就像一粒麦子死放土里一样，必再有生命出来，是不是？那么这个也是包含着一种复活，但这个复活所带来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二十四节，耶稣还是在讲自己要做的事情，但虽然他在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看见耶稣基督这样说，那你们也要做。虽然他在讲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他说这个道理要引用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这个就比较特别，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是怎么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他说：“这世上不爱惜生命的，倒可以保全生命。”我可以这样问你：如果耶稣基督爱惜他的生命，不愿意为人死，那我们都没有救赎了，是不是？但是他这里讲的，可能更多不是耶稣了。他讲的是我们，因为二十六节，若服侍我，就能跟随我；若从哪里，我在哪里，他说服侍我的也在哪里。人若服侍我，我父必定重看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叫我们效法他，他教我们效法他的态度，叫我们效法他所做的事情。这跟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一节所讲的有一些相似。他说：“你们蒙召是要你们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要你们按照他的总迹行。”我们经常看到耶稣十字架，说我相信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为我成全了救赎，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一层面就是，那他也要我效法他，这是很重要的。我可以问你，那你的生命在哪一方面可以彰显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就像基督做那里一粒麦子，那你的生命也是一粒麦子。你的生命在结果子吗？如果你不先死，你是结不到任何果子了。你想想，这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是有哪一方面？我跟你说，如果你追求你现在所追求的，你可能能单独的成就你想成就的事情，但是一粒麦子仍是一粒，也就是说你没有影响你周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因为你得到好处，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只是一粒了。这个一粒有多么庞大，它还是一粒。但是天主不要我们怕受苦，不要我们怕艰难，他要我们说，我愿意为天主结果子，到地里死我也可以。好，这样的态度是基督有的，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他后面说，爱惜自己生命，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爱惜生命是我们明白，这个是主张自己的命运，是做自己的事情。不爱惜生命是顺服天主的旨意，做天主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我刚说了，如果耶稣爱惜他的生命，我们能得救吗？不能。同样，我们可以选择重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不会遵守天主的旨意， 这样的人会浪费他的生命，这样的人到天上只是一粒麦子，他会失去他的生命。你说怎么不爱惜生命吗？对吧？后面说人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他说不爱惜生命的另外一种表达是什么？服侍基督，跟从基督。当那法利赛，当那个经士来叫耶稣说，我愿意跟随你，耶稣说飞鸟有巢，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个人不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爱惜生命，他爱惜世上的事情，生活的舒服，他追求自己的追求。你注意他这里说什么，人若服侍我就跟从我，他的意思是不爱惜生命就是服侍基督了，不爱惜自己不能是，不能仅仅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行为。我们不是说那不爱惜生命，拿我哪个鞭子我先打一打后背，对不对？我先受点苦，这个就是不爱惜自己。没有，这不是自我必须被他者取代吗？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你是说我那我就做一些自我否定的一些或者自害的一些行为，这样你看我不爱惜我的生命？没有，因为还是你在做决定，还是你在追求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要不爱惜生命，那你必须你的旨意你的欲望必须被天主的欲望取代了。你必须不知羞耻的这样的自我关注，这样的态度必须被对基督的无条件的顺服被取代吗？耶稣基督是天主至高无上的启示，这种自我的关注必须转变向基督的关注。这样子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得永生。但不但如此，我们能明白什么叫烂的一粒麦子。其实当我们不再关注自己了，说我要追求天主，我要服侍天主，我要跟随天主，在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明白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死亡也带来荣耀。这个非常重要。正如耶稣基督受难成为他荣耀的是道路，信徒的死亡也是荣耀的途径。你看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话，人若服侍我，我父必定重看他。这不就是荣耀吗？对吧？天主荣耀我们，重看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要天主蒙天主悦纳，我们特别要天主的祝福，我们特别要天主看重我们。但是我们经常忽略，这个是先死后荣，是先想自己死，先服侍天主，追求天主，让他的事情居首位，每件事情无条件的，没有保留，一切都献上。主啊，这是你的，我今天死了，我这生命，我的力量，我的心，我的思想，我一切，我的感情，我都要献于你，我一切都是你的，我今天要死。这是他这里所提到所讲的，所表达的，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后面要告诉我们他的决心，他是有什么态度。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话才好呢？原父救我脱离这时候的苦难，但我到这时候是特为受苦难的。原父荣耀你的名。好，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第一句话，现在心里忧愁。我现在心里忧愁，耶稣说， 这什么意思？是不是服侍天主不应该有忧愁？但基督是有忧愁的。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虽然是顺服的，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安，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痛苦意味着什么，他明白，他了解。其实我们无法明白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苦。耶稣在十字架呢，为我们被天父弃绝，受了世上所有人的审判，这个到底有多么痛苦，我觉得我们到天上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基督在那一时刻，他也是知道的。他是愿意说，那行，我接受这个凌辱，我接受这个痛苦。那在他肉体中，这个也是叫他忧愁的。但这个忧愁不是悖逆的忧愁，它是顺从的忧愁。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在格西马尼院中，耶稣也有类似的祷告。马克福音14:36又说：“阿爸父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叫这一杯离开我，但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感受不到忧愁和痛苦，他受十字架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天主的救赎在于基督能受苦的前提。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不只是做样子，他到底受了苦，为了要拯救世人。但是他的目的很清楚，很清楚。你说什么目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顺服？28节第一句话是什么？愿父荣耀我，没有荣耀你的名。在这里我也得暂停一下，也得说清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应该是求自己的利益，不应该是求自己的赏赐，应该是为了天主的荣耀而做。我们之前讲过路加福音耶稣关于奴仆的教导，他说当奴仆在田里干活，干了一天回来，他说主人会让他坐下给他做饭吗？不会的，他要给主人先做饭了，主人吃好了喝好了，他才能自己吃。他说做完这一切，这个主人会谢他吗？耶稣问了，他说也不了，这是他应当做的。后面他就加了一句话，你们应当自己视为没有什么意义的仆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在我们眼中，我们应该说我的生命是为了给他荣耀，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别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好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我们的服侍，我们给天主的奉献等，把这个包装得特别漂亮，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为了天主的荣耀而做的。如果我建立我服侍基督，我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叫人看到，哇，正月牧师真厉害，你看他建立了几个教会，你看他教会的属灵状况。如果我做事情，我也许特别严谨，特别按照天主的，很仔细按照天主的话，但是我的动力是我自己的荣耀，这样的人天主说我不喜悦。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将荣耀给予他。如果你有服侍，无论是什么，然后你说我这个服侍呢，其实是为了效果，我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我是为了人多，我是为了帮助别人，我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对他们的爱，无论是什么， 如果不是荣耀天主，实际上这个就是虚的了。因为我们存在世上就是要荣耀他。耶稣基督说我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二十七节，很多人会有不同的两个不同解释方式，我也没提，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他说我说什么才好呢？愿父救我脱离这时候的苦难。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是耶稣说的，他觉得这是一种反问句，我说什么才好，我到底说是我说后面说什么，但我到这时候是特为受这苦的。他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个话，对吧？有人会这样理解这句话，但是我不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内心发出的话，他不是讽刺的话。他说为什么这样？我们刚读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也可以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吧。耶稣祷告中说，主啊，求你拿这个把这个杯拿走啊。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在说我痛苦，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不要我的意思行，我要你的意思，我要你按照你的意思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个也是耶稣在说的。但是他说完他说什么，但我明白我来到世上，我这个十字架就是我来就是为了受这个苦了。我们知道从旧约的预言中他讲的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受苦的，对吧？啊，这位基督就是要来受我们的病患，承担我们的病患，受我们的鞭打啊，这是他来的原因。咱们看二十八到三十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声音。在二十八第二句话，他说：“当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啊，天父在说什么？你刚才求的是什么？愿父荣耀你的名。声音有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我要再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后面更大的事情。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有人说打雷了，有人说是天使对他说话啊。我们经常我们会看想象，我自己想象中那天主的这个声音应该是什么声音，那应该是一个他们都以为是打雷了嘛，那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想象到，人听的可，然后这个是个雷声，哇，这个声音有多大？这个声音是有多么大的一种权威？人们就觉得是雷声吗？但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们。其实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三次耶稣从天上向人说，天主从天上向人说话，也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是耶稣基督的洗礼，从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也是耶稣基督变相的时候，他说话之间有光明的云遮住他们。这是他说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听他。所以我们也之前也看过天主向耶稣基督门徒说话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说话。但是很有意思是耶稣基督的解释，耶稣说什么？这不是为我，这是为你们。我要你明白，每一次耶稣天父从天上说话，关于这个基督的话，都不是为了耶稣，都是为了别人的，都是告诉别人他与父的关系。你觉得在耶稣祷告说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难道天父不在他心中说对的，对吧？你已经荣耀了我，我要再使你荣耀我了啊！这个绝对是有的，他不需要这个声音了，这个声音是为了谁？是为了人的。我们看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得加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向众人公开宣布自己死亡和死亡的方式。在三十一节的时候，现在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这世界的主将要被我赶出去。这个世界的主是指谁呢？是撒旦吗？ 这个是指撒旦的。他说我若被人举起来离开地，那这个是指挂在木头上，换一句话挂在石头这个十字架上，我必引众人来到我面前。你注意，他这里说我，对吧？我若被举起来离开地，有机会你可以翻翻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他用的不是我，他用的是人子啊，人子若被举起来必引众人到他面前。这里他说用的是这个我啊，这个也很重要。后面说耶稣讲这个话这个是指自己死说的，他是讲他的死嘛。那他来是要审判，他说这十诫受审判的时候，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也看到类似的表达。他说什么光到世上来，世上的人因行不善不爱光，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那黑暗怎么受审判？那光来了嘛，那光到世上就是要很清楚展现他们的恶嘛。凡作恶的必恨光，不肯久了光来，他说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耶稣来，他所做的，他的行为，他的讲道，都是要审判世上和世上的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就胜了魔鬼，胜了权势。这个我们有时间你可以看以弗所书，这个他讲了耶稣基督如何借着十字架胜了魔鬼，胜了世上的神。好，然后34到36节我们可以看到众人的疑问。你说什么疑问？他这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说基督永存不死，你怎么说？后面你注意两个字是什么？人子将要被人举起来。好，这个人子是谁？那我这节经文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他把不信的人当时的理解也给我们说出来了。第一，我要你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对基督是有了解，他们知道旧约的基督应该做什么。好，他们也知道人子与基督是同等，是称号。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翻翻覆覆的说人子人子人子人子，指着自己说，我们知道在他们当时的人的理解中，他在自称为谁？基督吗？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34节给我们显露当时的人的理解。后面说，那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说基督永不死呢？应该是永存的。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其实有。我给你这个多的是，我给你看看两个，一个是诗篇89篇第四节，我必使你的子孙，后面说什么？永世不绝。我必是他的国，国位建立完待。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的吗？是的，是的。后面我们可以看110篇第4节，主曾经启示说绝不改变，你说照着麦基西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他们的理解是不是这个永远以为着耶稣基督不能被灭绝，而不能死亡？其实是，但他们忽略的是什么？诗篇2篇，他说这个后伯会议要怎么要抗你主，抗你主所立的受膏君，他向他受膏君说什么？他说今日我胜你了。这是指什么？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明白，在天主面前呢，耶稣基督虽然死，他的复活是他永活。在天主面前，所以这个也并不否定。他们忽略的是什么？他们忽略的是，对，人子要死，但是人子要怎么样？要复活。后面耶稣就没有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而再回到审判的道理。耶稣说光还有片时与你们同在，趁着有光应当行走，恐怕黑暗里这个忽然到了，在黑暗里行走，不知道这在哪，不知道这个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就可以做光明的人。耶稣说完这话，就离开他们，自己隐藏了。所以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对于这些犹太人有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责备他们说，你们应该信我，你应该信我。我们也前面可以看到外邦人来找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开始说，我要死，我要死呢。大家再注意，我没有特别强调32节，他说，我若被人举起来离开地，我必引谁？众人来我面前。那这个众人包含着外邦人吗？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耶稣基督讲的这一系列也是在告诉我们，救赎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他也是告诉他们，我要死，我要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是为了荣耀天主吗？好，我死是为谁死，并且要引谁到我面前，不就是引众人到我面前吗？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才叫救赎于外邦人。因为虽然这个对话当中他讲的是向犹太人讲的，但是这个对话是向外邦人来耶稣基督一种回答。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来是要拯救世人，我要死，但我死要生许多粒麦子，对吧？我这个烂了也是要怎么样生去许多果子。这个果子不只是你们所理解的国内的这些人，而是引众人到我面前。犹太人问，那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旧约不是这样说的？他的意思是你们该信我，时间不多了，就很直接了。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提醒。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熟人嘛，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要反思的呢，就是我们是否在效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活反映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吗？我们有基督的态度吗？腓立比书是这样说，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有他这样的心吗？他愿意说，我死活不重要，为了他的荣耀，我的追求不重要，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天主的荣耀。我希望我们教会都能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态度，那我告诉你，天主必定重视我们的教会，赐福于我们的教会。那不一定是哇，这人数会特别多，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天主可以从这儿呼召人服侍他，天主也可以从我们这里立一个100年200年一直持续的好教会，能看到上千上万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上天堂，这是天主能做的。但是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吗？需要我们说，我必死，我要天天死，我不要自我，我要跟随他，服从他。